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教会的生机、律法与恩典。我们请林慈信牧师。
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早上听到你自己的话语，也听到你自己话语的教训。你自己的子民常常偏离你，但是你是创造我们的，给我们良心、理智、意志，好叫我们的心归你。我们都是为了因为要来敬拜你，在你面前俯伏敬拜，而今天来到你自己的家中。主，我们也为我们在座的或者在主日学的儿童们祷告。主，你知道他们现今在还有在未来的年日面对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世界。主，你大大的怜悯他们，托住他们，笼罩着他们，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将来的朋友，甚至乎配偶，如你这样子带领着、保护着在我们中间的下一代。我们把我们的青少年也放在主你的手中不论是在中学、大学或者已经出来社会工作的，主你也知道他们所需要的属灵的、从天上来的心中的能力、智慧、勇敢托住他们、笼罩着他们、保护他们。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在人生的中段，有各种的重担，有各种的责任，我们也走过不同的弯曲的路，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很感谢主，你告诉我们，我们在什么地方软弱，我们就在什么地方刚强，都是因为你的圣灵的缘故。所以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和耶稣基督的复活今天来敬拜你的，相信圣灵继续的在我们软弱地方就拖着我们，拉我们一把，把我们起来，再靠着你自己的力量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也为我们中间一些在退休乐龄的阶段的，主，感谢你给我们有经过了好几十年在地上，给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阶段里面，愿主你恩待我们，赐福我们，给我们有感恩、满足、喜乐的心，回顾过去，展望下一代，在你自己的保护中前进。这个是新春的时间我们放下过去的一年，面对前面的，不单单是一年，是面对着一个我们不能控制的未来，但是有你自己智慧的计划继续在成就在我们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家庭中。所以我们敬拜你，我们敬畏你，我们也学习靠着你的恩典过一个感恩满足的生活。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就容许我总结一下很快的走过第一章全章。保罗称神在这里呢很有趣的称他做我们的救主神，那这个不是保罗每一次写信都这样称呼神的，我们的救主神，还有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那这个也都不是保罗每次写信都用的，很有意思的哈。那下面就很典型的说，他是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谁呢？是因信心，那这里翻成信主，那这个是很正确的，那个信心可以是信仰，可以信心因为提摩太信主而做我的真儿子的提摩太。那下面呢是保罗一般写信的问候，那很多时候一般呢是愿恩惠平安等等那这次呢多加个怜悯，有些解经家说为什么多加个怜悯呢？因为知道提摩太既然是保罗差派他去牧养的，所以呢我们做传道的或者做治理牧养教会的特别需要神的怜悯。怜悯与恩典有什么分别呢？有人说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赦罪、称义、成圣等等。怜悯是什么呢？怜悯就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的需要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 恩典怜悯既然圣经都用嘛，那我们 也给一点点的区分啊。恩典是比较广义的，是我们所有的我们不配得到的，神白白给我们的。怜悯呢，是我们需要的时候，软弱时候神特别的供应啊，就是照着我们的需要供应的。好，下面呢，从第三节开始呢，啊，一直到第七节，保罗在这里吩咐提摩太，要吩咐，要嘱咐一些人呢、啊。这里没有说哪些人啊，几个人不多啊，人数不多，但是造成的祸害不小啊。不要乱传那些，这里说啊，无稽之谈、无穷的家谱等等。在这段，保罗吩咐提摩太不要让一些假的教义在教会里面滋生的时候呢，保罗中间又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在第五节，这嘱咐的目的就是上帝啊，第四节下半来着，上帝在信仰所定的计划或者章程啊，在和合本是毫无帮助的。上帝在我们的信仰中定的是什么呢？就是出于爱，目的是出于爱。第五节，这爱是发自纯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好，这里呢，第五节呢就插在整段的中间，这段就是说。你要吩咐人不可以乱传假的教义，中间一句话，神的律法、神的诫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爱、纯洁的心、没有羞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好了，第八到第十一节呢，就讲到律法，因为前面呢讲到这些假的教师的时候呢，保罗说这些假的教师呢，自认为自己是旧约的律法或者旧约圣经的专家，但是呢，用英文说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第七节。不明白自己讲的是什么，刚好是英文的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啊、他们完全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不懂他们的主题是什么的。那他们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律法。因为当时呢，在教会里面，就是说保罗还在啊，也就是说呢，主后还没有到100年，还没有90年，大概还没有到70年，就是主耶稣升天之后才30-40年而已，就有两派的异端。这里保罗所讲的应该是指那些假旧约的名堂 ，OK， 用旧约的啊名义来传一些律法主义。那还有另外一种的异端的，是无律法主义、诺斯底主义。假如我们读约翰一二三书、约翰福音，甚至乎哥罗西书，你会看到有另外一种的异端的。为什么圣经常常讲啊，你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讲了很多很多次，为什么？因为有另外一种的异端啊，诺斯底主义。那这个在我们的课程啊，下礼拜。还不是这个礼拜，下礼拜我们会提到。但是这里所提的不是那种，这里提的是一种，犹太人呐、啊。你知道，犹太人跟我们都用旧约圣经的，但是呢，旧约圣经写完之后，甚至还没有写完之前，应该是写完之后呢，那就好像我们，比方我们中国人有啊，华人有45经，对不对？那45经之后呢，有什么什么传，左传就是。评论注释，孔子所讲的 commentary。 好，那犹太人有很多种的注释的，不单的注释，还有拉比呢，他们会编一些的故事 spin 一些的故事出来啊。那这故事呢，圣经里面没有的，还有编一些的规矩啊。忘记美国哪一位高级职员呢，跟哪一个，应该是跟那个 Joe Lieberman 参议员呢、啊啊，忘记谁了，跑去以色列访问的时候呢，礼拜天呢不可以坐电，不可以坐 lift， 啊，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规定安息日啊，不是礼拜天，对不起，讲错了，安息日，啊，因为我们是独守安息日了，他们加了很多的规矩，就是说星期天，对不起，安息日只能够走多少的路的。我住在洛杉矶呢，啊，我家附近有犹太教堂。所以星期六早上9:45到50分，你就看到某一位老人家有一个上人陪着他的走路去会堂啊。那其他的家庭也是准时啊，因为他们的会堂就是要很靠近他们的家。好，所以这犹太的拉比有故事、有注释、有 extra 的另加上去的规条，这些都不是圣经里面有的。好，所以保罗就是讲着还有什么无穷的家谱等等啊。那有一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摩门教啊。编了很多的家谱故事等等，关于天使，圣经没有的啊，是编出来的。保罗说你不要啊，让他们传这些。但是呢，第八到第十一节，律法呢是好的啊。第八节，律法是好的， 只要应用的恰当。第九节，要知道律法本来不是为义人设立的，是为那些什么，下面一大堆，好，无法无天，放荡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读经的最盼望都跳过的那些词，好，哎，我们啊这些不体面啊，你灵修的时候都是盼望跳过这些词，然后呢跳到一些很甜甜蜜蜜的，哇，一读完之后心里很爽，好像冲完凉一样，这么爽啊，这些都不是爽的字，对不对？好，然后呢到了第十节下面，以及为其他抵挡纯正教义啊教训的人设立的啊，律法不是为好人设立的，是为这些做这么多坏事的人设立的。第十一节，这个呢就是照着可称颂的荣耀的神所交托我的福音说的。好，这里保罗说神所交托给他的福音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律法是为罪人设立的。啊，再来一次哈，保罗说啊，有些人呢乱传律法，律法上面加添的故事啦注释啦等等啊，但是这个不等于说旧约不好，不等于说十诫不好啊。我们恩约教会每个星期读十诫啊，有一天呢可能我们会更不还不还有没有做还做了没有更细的去读十诫每一条教训什么禁止什么它的含义是什么，你们的牧师已经在研究的，读了至少几百页啊，至少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已经读了四百页了，牧师啊。好，律法，我们恩约教会讲律法，但是不是律法主义。那怎么分呢？保罗又说你不要乱传律法，不要以为自己懂了又上面又编很多东西啊。那我们的大要流呢很明显的啊，很长的六十多问啊，教导我们那我们怎么样算是传神的律法而不做律法主义者呢？因为圣经说律法是好的，是为罪人设立的，是按照福音所说律法是好的。那今天在我们全世界的改革中的大圈子里面，有两种的心态，也有两种的教导。其实这个不是改革中，全世界每一个时代，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就有这两种的诱惑。我们要走在正路呢，是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其实呢，福音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们人总是会走，要就是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这种律法主义，要就是另外一种，新约圣经讲另外一种的异端是无律法主义或者反律法主义。那种是什么呢？哎呦，不重要啊，我们都已经因信称义了，还讲什么律法呢？上帝又不会定你的罪，还讲十诫做什么呢？上两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开课程，有一位同学给我印了一大页两页的 Joseph Prince 已经一本书啊，不过这个也不是 Joseph Prince 发明的，他只不是抄了过去两百年来的一种的，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啦，只要谈恩典就好啦啊。还有啊，在我们的改革中圈子里面也有这种的，特别是美国，特别是纽约啊。讲恩典讲福音就好了，律法主义，律法让你做一个法利赛人，就好像浪子姑孙那个大儿子这样，又虚伪又傲慢。好，你怎么样避免律法主义又避免反对律法呢？啊，我讲得很具体的啊，有耳可听的已经听懂我在讲谁了啊，是全世界出名 的 作者，他的书啊，我可以在新加坡飞机场买得到 OK。一面是无律法主义，一面是律法主义。律法是好的，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当保罗在从第九节开始列出这么多的很不体面的事情的时候，刚刚好他就是在列出十诫，从第一条到第十条，无法无天，就是不怕上帝的第一条啊，不敬虔，不圣洁，世俗的一二三四条，不把上帝当作神来敬拜他，妄称神的名啊，不守安息日，不敬拜神。然后呢第五条什么？孝敬父母哈，还要杀父母哎。还有不可杀人，第六条，这里讲杀人，不可奸淫，他还要讲同性恋， 青蓝色，下面等等第八第九，就是说当保罗列出这些的罪名的时候，保罗背后他的思想是有实践的啊。好了，那保罗说呢，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是为这些犯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的实践设立的。那我们啊，灵修的读到这些经文，第一个反应啊，不是我啊，我没有杀过人啊。保罗下面这里读下去第十二到十七节呢，他说是咯，律法不是为义人写的，是为罪人写的啊。你的罪人是谁吗？我是 number one 啊。下面他就说了啊，第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我是这些都犯过的，可是我竟然蒙了怜悯。好，回到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所以呢，当保罗说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放个引号 quotation mark， 就好像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才需要，那个健康也要放个引号，以为自己健康的人是不需要医生的，耶稣来是要医病人的，耶稣来是要救罪人的。同样的，这里律法是不是为那些自以为是义人的，是为这些犯的从第一条到第十条诫命的人设立的，是谁呢？包括保罗自己，最重要的那个最大的罪人。所以呢，律法是给我们的，给我们全人类的，给我们基督徒的，给非基督徒的，照着可称颂的第十一节荣耀的神所交付我的福音说的。上帝为什么给我们律法？为什么还要说律法？就是十诫是我们的福音的一部分，还是我们福音的一部分啊？所以当纽约的牧师说我们不要搞这些，搞福音 DNA 就好了啊，我们要讲福音的辅导，福音的传福音，福音的什么什么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从宗教改革所领受的是律法和福音的什么什么，律法和福音的教会，律法和福音的讲道，律法和福音的辅导，律法和福音的福音，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我这个例子应该讲过至少一次，可能两次了在大概十年前八年前，有一次我在我侍奉的教，我所侍奉的教不是改革中的教会啊，有一位韩国的美国出生的韩裔的青年来我们教会聚会，他说哦，你是改革中的牧师，很好很好，因为呢我每个星期去做礼拜呢，我就是要求神按照他的律法定我的罪， condemn me by the law。 哇，这么负面的，还没有讲完啊，我也要听到上帝在基督耶稣里赦免我的罪。那这个青年人完全懂圣经在讲什么，律法和福音，律法和恩典，律法和耶稣基督，律法和灵，律法和自由。我 这些话讲了很多次了，以后还会再讲啊，因为我们常常把这两个对立起来。我们假如没有神的律法，怎么知道什么是罪呢？而我们不承认自己的罪，又怎么能够在第五节说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清洁纯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简单的说爱呢？所以我们不要做律法主义者，但是我们要的是律法和恩典，律法和福音，律法和耶稣基督，律法和自由，律法和圣灵。我承认在座各位和我一样，和我一样，我不是出生就在改革中的教会的，我不是一出生就听这种道理的，我一辈子所听的跟各位过去所听的一模一样。哎呀，我们都已经不在律法之下啦，在恩典之下吗？是的，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下半节，只有半节经文这么多啊，我们就建立一个庞大的神学系统出来，不是的。那你所讲的，哎，我们不是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啊？是律法不再管辖我们了，我们已经不被律法定罪。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惩罚，在恩典之下，所以律法肯定不再管辖我们。不是说我们在新约时期就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时期，不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来哈，上帝设立律法是好的，为什么好的呢？第一，告诉我们它是圣洁的；第二， 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你说我已经信主了，是的，我们已经都信主了。我们好像那个韩国的那个青年人说，他每一个星期要来神的面前，让神的律法照亮他的心，叫他再一次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啊，这一点呢，刚好就是过去100-200年，整个西方社会攻击我们基督教，特别攻击我们改革中的。你们这些宗教改革的基督徒呢，你们都是要人每天呢有一种 guilty conscience， 一种的负罪感的良心。所以你看啊，整个西方的文学文化里面都有一种负罪感 guilt， 特别是美国文化。不是的，我们不承认这种世俗文化攻击我们基督教的这种的批判。没有错，律法要我们知罪，但是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第五节的，让当我们真正知罪而认罪的时候，耶稣基督透过圣灵再次的每天每个星期给我们啊，没有羞耻的良心，纯洁的心，充满着爱和信神的心。 A new heart every day， 每天有新的心。那好了，另外那边哈，刚才我讲律法是好的，要知罪认罪的赦免，但是你不能光说哎呀，我们耶稣爱我就好了吗？神就是爱吗？啊，我说神就是圣洁吗？没有人这样讲的啊，只有说神就是爱嘛。你若不知道律法和罪，我们当我们来赞美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那种的赞美一定是空洞的、肤浅的。所以我们恩悦教会每个星期都读十诫，这么啰嗦，这么重复，我要刺透我们的良心。好了，再来哈，那怎么不做一个律法主义者呢？保罗在第五节讲什么？无愧的良心，纯洁的心，充满着爱的心和心情。好，怎么做一个改革中讲神的律法，但是又不做律法主义者？我承认我走这条改革中的路都有40年了，很难拿捏，除非上帝开恩，除非上帝开恩，很难拿得准啊，刚好准。加尔文说，我们人的心里面都有两种，我都有很多种的黑暗的角落，一种就是无法无天，不尊重律法，一种呢是过分的律法主义。什么是一个清洁的良心？究竟怎么样？好像保罗说，你不要做律法主义者，当然不可以没有律法啊，无愧的良心。巴克博士在讲清教徒良心的这个教导的时候，他说什么是一个清洁的良心？你怎么能够做一个不律法主义，也不是无法无天，刚好准准的有清洁的良心呢？他说什么是个清洁的良心呢？我给大家四个字，然后解释一下啊，这四个字大家都懂的，都听过了，称义成圣。他说一个清洁的良心就是呢，我是个罪人，但是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的罪了，我已经被上帝称义的。是的，我是个罪人，但是我蒙恩了，我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是坚固的。不过第二成圣，圣灵还没有做完他要在我身上做的塑造我、责备我、改变我的功夫。再来一次哈，上帝已经完全清洁我的心，重生是这个意思啊 ，new heart 新的心。但是圣灵还继续的在教训我、责备我、改变我、塑造我，效法耶稣的模样。那在这里我不是在讲神学啊，在讲我们的心，明白吗？记得吗？问题是我怎么不做一个律法主义者，也不要做一个无律法主义者，怎么走在正路刚好恰当？答案是要一个无愧的良心。纯洁的心，充满着爱，充满着信心的心。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每天每个星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哈，会感觉到自己是不配的， 是软弱的，又得罪了主了。那有些基督徒很会问这个问题的，我教了几十年课程，总是有人问这个问题，哎呀，我为什么总是老犯这个罪？哦，你想不犯罪吗？你知道吗？什么时候才不再犯罪啊？ Over there， 到荣耀中才不犯罪。巴克说，当你担心，你为了你的罪担心的时候，你以为呢这个很不正常，对不对？很不健康。对不起，首先你心里面真的不想犯罪，对不对？但是你又为了这个又担心了，你这种的担心，这种感觉很软弱是正常的，不是不正常的。因为只有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才会为自己的软弱担心。那这个不是讲一种不健康的负罪感哈，不一样的。再讲一次哈，当你感觉到自己软弱，又犯罪，又得罪神，又不够爱心，不够忍耐，不够智慧，不够能力的时候呢，这个表示你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基督徒。不过不可以懒惰，要每一秒钟回到十字架面前，抓住主耶稣基督，抓住圣灵，抓住神的应许，就不会做律法主义者。再来哈，我们这些改革中啊，教会啊，传道人等等呢，我们都是因为尝到改革中神学的很甜很甜很伟大的一些的教训，所以我们卖命的在讲。但是呢，我们的心里面呢，若没有感恩满足的心，就很容易走到律法主义那边，也很容易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破碎的心灵，会走到一个不要管律法只要恩典的那种的不完整的信心那边，很容易的，很容易的。不过请注意， You are not alone，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天都在面对这两方面的试探，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都是不信，都是信心软弱。Okay， 但是这个教会信徒多年来给我们的智慧，要走在正路。是的，但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好好的研究神的律法。你们的牧师长老们一定会教导的。目前在中文有一本书专门讲十诫的，台湾改革中出版社出版了，叫做《石板上的圣言》。终于有一本中文的专门讲十诫的很容易就是基督徒都会读的。但愿我们继续的研究十诫，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常常保持一个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不是说不犯罪，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是多么软弱的时候，每天每一刻跑到十字架面前说，主啊怜悯我，但是你的恩典够我用，我愿意再次的求你赦免，走前面的道路，感谢你。小孩子少年人要懂得怎么 thank Jesus all the time， 乐龄的老年人我有资格讲了，我老早过了60岁，所以刚才祷告我说我们呢，你听到没有，我说我们呢一样的，常常讲 thank you Jesus， 感谢神。为什么？我们原来就是不配的，蒙恩了，感恩，继续走顺服的道路。老生常谈是吗？讲了这么多，你说哎呦老生常谈， Yes， 就是老生常谈，就是古旧的路。耶利米书说你要找古道， Seek the old paths， 在那里得到智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你的律法，感谢你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求主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恰恰走在正路上。感谢主你给我们圣经，要我们好好去读，但是更感谢主你给我们圣灵，叫我们明白，叫我们有顺服的可能，顺服的能力，继续的怜悯笼罩保守托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奉耶稣基督圣名求。